群英会，选自《三国演义》，罗贯中。却说周瑜送了玄德回至寨中，鲁肃入问曰：“公既诱玄德至此，为何又不下手？”瑜曰：“关云长是之虎将也，与玄德行坐相随，吾若下手，他必来害我。”肃愕然，忽报曹操遣使送书至，瑜唤入。使者呈上书看时，封面上判云：“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差。”于大怒，更不开看，将书扯碎置于地下，喝斩来使。肃曰：“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”于曰：“斩使以示威。”遂斩使者，将首级复从人持回，遂令甘宁为先锋，韩当为左翼，蒋钦为右翼。于自不领诸将接应，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开船，鸣鼓呐喊而进。却说曹操知周瑜毁书斩使，大怒，便唤蔡瑁、张允等一班荆州降将为前部，操自为后军，催督战船到三江口，早见东吴船只必江而来，为首一员大将坐在船头上大呼曰：“吾乃甘宁也，谁敢来与我决战？”蔡瑁令弟蔡勋前进，两船相近，甘宁拈弓搭箭望蔡勋射来，应弦而倒。宁驱船大进，万弩齐发，曹军不能抵挡。右边蒋钦，左边韩当，直冲入曹军队中。曹军大半是清徐之兵，素不习水战。大江面上，战船一摆，早立脚不住。甘宁等三路战船纵横水面，周瑜又催船助战。曹军重箭着炮者不计其数，从巳时直杀到未时。周瑜虽得利，只恐寡不敌众，遂下令鸣金收住船只。曹军败回，操登汉寨，再整军事，唤蔡瑁、张允，责之曰：“东吴兵少，反为所败，是汝等不用心耳。”蔡瑁曰：“荆州水军久不操练，清徐之军又素不习水战，故而致败。今当先立水寨，令清徐军在中，荆州军在外，每日交习精熟，方可用之。”操曰：“汝既为水军都督，可以便宜从事，何必禀我？”于是张蔡二人自去训练水军，沿江一带分24座水门，以大船居于外围城郭，小船居于内，可通往来。至晚上点灯，照得天心水面通红，汉寨300余里烟火不绝。却说周瑜得胜回寨，犒赏三军，一面差人到吴侯处报捷。当夜于登高观望，只见西边火光接天，左右告曰：“此皆北军灯火之光也。”瑜亦心惊。次日，瑜欲亲往探看曹军水寨，乃命收拾楼船一只，带着鼓东，随行健将数员，各带强弓硬弩，一齐上船，移离前进。至操寨边，瑜命下了丁石，楼船上鼓乐齐奏。瑜暗窥他水寨，大惊曰：“此深得水军之妙也。”问水军都督是谁，左右曰：“蔡瑁、张允。”瑜思曰：“二人久居江东，安习水战。吾必设计先处死二人，然后可以破曹。”正窥看间，早有曹军飞报曹操说周瑜偷看吴寨，操命纵船擒捉。瑜见水寨中旗号动，急叫收起丁石，两边四下一齐轮转鲁罩，往江面上如飞而去。比及曹寨中船出时，周瑜的楼船已离了10数里远，追之不及，回报曹操。操问众将曰：“昨日输了一阵，错动锐气，今又被他深窥吴寨，吾当作何计破之？”言未毕，呼帐下一人出曰：“某自幼与周郎同窗交戏，愿凭三寸不烂之舌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。”曹操大喜，视之，乃九江人，姓蒋，名干，字子义，现为帐下募兵。操问曰：“子义与周公瑾相厚乎？”干曰：“丞相放心，干到江左必要成功。”操问：“将要何物去？”干曰：“只消一同虽往，二不驾舟，其余不用。”操甚喜，置酒与蒋干送行。干葛金布袍，驾一只小舟，进到周瑜寨中，命传报故人蒋干相访。周瑜正在帐中议事，闻干至，笑谓诸将曰：“说可至矣。”遂与众将伏耳低言：“如此如此。”众皆应命而去。于整衣冠，引从者数百，皆锦衣花帽，前后簇拥而出。蒋干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来，于拜迎之。干曰：“公瑾别来无恙。”于曰：“子义良苦，远涉江湖，为曹氏做说客也。”干惊愕曰：“ 吾久别足下，特来叙旧，奈何以我做说客也？”余笑曰：“吾虽不及诗况之聪，闻弦歌而知雅意。”干曰：“足下待故人如此，便请告退。”余笑而婉其毕曰：“吾但恐兄为曹氏做说客耳，既无此心，何速去也？”遂同入帐。叙礼毕，坐定，即传令西召江左英杰与子义相见。须臾，文官武将各穿锦衣，帐下偏僻将校都披银铠，分两行而入。余都叫相见毕，就列两傍而走，大张筵席，奏军中得胜之乐，轮换行酒。余告众官曰：“此吾同窗戚友也，虽从江北到此，却不是曹家说客，公等勿疑。”遂解佩剑赴太史慈曰：“公可配我剑做煎酒，今日饮宴，但叙朋友交情，如有提起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者，即斩之。”太史慈应诺，按剑坐于席上。蒋干惊愕，不敢多言。周瑜曰：“吾自领军以来，滴酒不饮，今日见了故人，又无遗迹，当饮一醉。”说罢大笑畅饮，坐上觥筹交错，饮至半醉。余携干手同步出帐外，左右军士皆全装冠带，持戈执戟而立。余曰：“吾之军士颇雄壮否？”干曰：“真雄虎之势也。”余又引干到帐后一望，粮草堆如山积。余曰：“吾之粮草颇足备否？”干曰：“兵精粮足，名不虚传。”醉扬醉大笑曰：“像周瑜与子义同学业时，不曾忘有今日。”干曰：“以吾兄高才，实不为过。”余之干首曰：“大丈夫处事，欲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义，内结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计必从，祸福共之。家是苏秦、张仪，陆谷立生，复出口似悬河，舌如利刃，安能动我心哉？”言罢大笑，蒋干面如土色。余复携干入帐，会诸将再饮，因指诸将曰：“此皆江东之英杰，今日此会可名群英会。”饮至天晚，点上灯烛，余自起舞剑作歌。歌曰：“丈夫处世兮立功名，立功名兮为平生，为平生兮吾将醉，吾将醉兮发狂吟。”歌罢满座欢笑。至夜深，干辞曰：“不胜酒力矣。”余命撤席，诸将辞出。余曰：“酒不与子义同榻，今宵抵足而眠。”于是佯作大醉之状，携干入帐共寝。于合衣卧倒，呕吐狼藉，蒋干如何睡得着？扶枕听时，军中鼓打二更，岂是残灯尚明？看周瑜时，鼻息如雷。干见帐内桌上堆着一卷文书，乃起床偷视之，却都是往来书信。内有一封，上写蔡瑁、张允、锦封。干大惊，暗读之，书略曰：“某等降曹，非图世禄，迫于世耳。今已传北军困于寨中，即将曹贼之首陷于麾下，早晚人到便有官报，勿幸见疑，先此敬赴。”干思曰：“原来蔡瑁、张允连接东吴。”遂将书暗藏于衣内，在欲检看他书时，床上周瑜翻身，干即灭灯就寝。于口内含糊曰：“子义，我数日之内叫你看曹贼之首。”干勉强应之。于又曰：“子义，且住，叫你看曹贼之首。”即干问之，余又睡着。干伏于床上将近四更，只听得有人入帐唤曰：“都督醒否？”周瑜梦中作忽觉之状，故问那人曰：“床上睡着何人？”答曰：“都督请子义同寝，何故忘却？”余懊悔曰：“吾平日未尝饮醉，昨日醉后失事，不知可曾说甚言语？”那人曰：“江北有人到此。”余贺低声，便唤子义。蒋干只装睡着，于前入帐，干窃听之，只闻有人在外曰：“张蔡二都督到。”急切不得下手，后面言语颇低，听不真实。少请余入帐，又唤子义。蒋干只是不应，蒙头假睡。余亦解衣就寝。干寻思：周瑜是个精细人，天明寻书不见，必然害我。睡至五更，干起唤周瑜，瑜却睡着。干带上金泽，前不出帐，换了小童，径出辕门。军士问先生哪里去，干曰：“吾在此，恐误都督事，全且告别。”军士亦不阻挡，干下船，飞棹回见曹操。操问：“子义干事若何？”干曰：“ 周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辞所能动也。操怒曰：“事有不济，反为所笑。”干曰：“虽不能说周瑜，却与丞相打听得一件事，岂退左右？”干取出书信，将上相事逐一说与曹操。操大怒曰：“二贼如此无礼耶！”即便唤蔡瑁、张允到帐下。操曰：“我欲使汝二人进兵。”瑁曰：“君尚未曾练熟，不可亲近。”操怒曰：“君若练熟，吾首级陷于周郎矣。”蔡张二人不知其意，惊惶不能回答。操贺武士推出斩之，须臾献头帐下。操方醒悟曰：“吾中计矣。”后人有诗叹曰：“曹操奸雄不可当，一时诡计中周郎。蔡张卖主求生计，谁料今朝见下亡。”众将见杀了张蔡二人，入问其故。操虽心知中计，却不肯认错，乃谓众将曰：“二人怠慢军法，吾故斩之。”众皆压不已。操于众将内选毛玠、于禁为水军都督，以待蔡张二人之职，细作探知，报过江东。周瑜大喜曰：“吾所患者此二人耳，今既剿除，吾无忧矣。”素曰：“都督用兵如此，何愁曹贼不破乎？”瑜曰：“吾料诸将不知此计，独有诸葛亮实见胜我，想此谋亦不能瞒也。子敬是以言挑之，看他知也不知，便当回报。”正是“还将反见成功事，去事从旁冷眼人”。